我已舍得黄金时代，细看过承诺的大多数，眼睁睁着无能的愤怒，心事特立独行的。
他们还是在说我最近因为哪一首歌又陪我度过了哪一段艰难的时刻，就是很幸运可以给大家一个这样长期的陪伴，就跟大家一起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就还蛮浪漫的。
黄金时代，细看过承诺的大多数。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它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也像一个丛林一样，就它有很多既定的社会规则，当我们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可能就是像一个小小的动物一样，还没有摸清楚这个丛林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会遇到非常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去愿意去学习，总有一天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丛林法则。
我觉得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讲不仅仅是完全是音乐，它很多的时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连接，就是有很多的友情，还有我们的经纪人嘛。就算我们几个不一起做音乐，就是我们一起去干点什么别的，我觉得肯定不会放弃黄豆的猫。对，音乐是一辈子的，然后我们两个也是会是一样的。
欢迎收听问题青年，我是主播小曾。最近我们编辑部啊都在追一个综艺，就是我们民谣2022。其实这个综艺是一个民谣音乐节目，我在看的时候时常会有一种爷青回的感受，因为在节目里面呢出现了很多我很早以前就喜欢的民谣歌手，那些好像在上学的时候反复播放过的歌曲呢又在节目里面被重新的唱起来，有了更替的记忆。今天我们非常幸运的邀请到了节目中的选手之一，我特别喜欢的民谣组合房东的猫来做客问题青年，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房东的猫，我是小黑。
大家好，我是佩玲。
啊，好的。同时呢，这期播客我们其实也邀请到了我们编辑部的小伙伴 Sharon。
大家好，我是 Sharon。我最早听房东的猫的歌是在2016年左右，一直到今天。巧合的是你们的周年日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所以每次看到粉丝庆祝你们周年日的时候，我也会特别的开心。但遗憾的是，就是我暂时还没有去过你们的现场，所以很期待今年可以有这个机会。
其实房东的猫成立9年了，这个期间呢他们也一直都在持续的，我觉得是挺高效的在创作。比如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听过他们唱的语言成语、锁链、接信盒都是很热门的歌曲了。其实我和 Sharon 都算得上是房东的猫的粉丝，我第一次听房东的猫是2016年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因为我当时听的是那张专辑里面比较印象深刻的歌，就是秋酿。因为我在听那个歌的时候，脑海里会立马浮现出有点像山楂树之恋的时候的那种场景，有点像一个女孩站在树下在等自己心爱的男孩，会很有画面感。其实我们也是在做这个播客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房东的猫已经有9周年了。哦，突然呢我就会有种哦过得这么快的感叹。我们还发现你们的粉丝后援会为你们9周年做了一个视频，在视频里面他们也会分享是在哪一年喜欢上你们的，为什么喜欢你们。所以这个播客的最开始呢，我们也想从9年这个漫长的时间维度跟你们聊起。就首先是我之前有看你们的采访，其实有提到两位是在大学的社团里认识的，就是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最初的时候，你们大学可能毕业的时候是怎么开始众筹专辑的。因为我还听说其实你们之后都各自找了工作，也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决定最终成为全职的音乐人的呢。
我们当时大四的时候有办一场告别演出，就在学校里。那天武汉下了很大的雨， 就是我们当时就还想说是不是会没有太多人来看，结果那天到的时候，我们进到那个场地以后，发现满满的全部都是人，大概有两三百人吧，而且还有一些是从外地过来的。因为就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小酒吧嘛，然后进去我就说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然后就一个声音就远远的说以后会有更多人来。因为那场演出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其实是告别演出嘛，这场演出结束我们就要回归到自己的工作中，因为都找了工作。那天演出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女孩她就过来跟我们说很不希望我们解散，就说着说着她就哭了起来，我们就还蛮触动的。就那次演出结束以后呢，我们现在的经纪人先晨，就他那时候就是和我们是同学嘛，一个学院的，因为他当时有在好声音实习过的经历，他就提出说觉得我们好像可以众筹一张专辑。我们也觉得种下了一颗种子吧，我们也觉得不做一张这样的专辑会有些遗憾，然后就在网上发布了我们的众筹，众筹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然后就成功了那个，然后我们就发了我们这张专辑。我们当时众筹的时候还有一个插曲，我们当时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说一个月以内如果卖出400张的话，我们就辞职来全职做音乐。嗯，当时就是远远超出了目标，然后我们当时就从三个城市就都飞回了武汉来做专辑，就走上了这条路。
其实我也有听过这个故事，但是我就也是挺好奇的，刚刚你在说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你们选择做全职这一条路还都还挺顺利的，很幸运的就被很多人看到，然后出了专辑，然后我觉得专辑好像我最早听到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在关注的。
嗯，对，我们确实是还挺幸运的，一开始就有一些朋友在支持我们，然后我们也发歌演出什么的也有朋友来看。
嗯，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是在做音乐一两年之后才意识到原来身边有一些认识的音乐人啊，或者是我们之前用过的一些乐手，他们有一些也有自己的乐队，他们说他们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可能来看的人还没有他们乐队的人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吧，就相当于一些完全从零开始的音乐人。嗯，
我在看粉丝后援会为你们制作的视频的时候，我也很有感触，因为我差不多是在大学的时候开始听你们的音乐，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留学，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其实过得特别煎熬，然后那个时候经历失恋，学业和家庭上也都有一些挫折吧，那个时候几乎是一整夜一整夜的失眠，止不住的哭，算是一个比较糟糕和抑郁的时期，然后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听你们的歌，很神奇的就是你们的音乐当时能够慢慢的让我平静下来，就比如说当时在听美好事物的时候，我就是看着歌词然后听着你们的音乐，会稍微给了我一些信心，觉得说哎，这个世界可能真的还存在着一些美好的东西。嗯，不管是那种有烟火气的生活，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人的陪伴，或者是一些吵吵闹闹的小日子，对，就不至于让我那么绝望。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慢慢的成为你们的粉丝。对，包括我也有很多朋友在不同的阶段会听你们不同的歌，就比如最近我有个朋友就跟我分享说，他当时在谈一段异地恋的时候就有听你们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然后多年后他又被《愿你有故乡》这首歌打动，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歌是一直陪伴着我们。
嗯，我觉得说着陪伴着成长，感觉他们已经说实话也是同龄人。
对，就是一起吧，感觉。
我记得我是有一年在国外跨年的时候特别孤独，然后我就在反复循环就是今夜的江滩公园没有烟花跨年那首歌，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很平静，房东的猫的歌我觉得也很神奇，在听他们的歌的时候我又感觉虽然歌吧是解决不了生活中的问题的，但是给我带来了一点的慰藉，改变了一点点小小的心态的感觉。刚刚其实房东的猫你有讲到说可能你们第一次做那个演出后面有粉丝，就一个女生来说很喜欢你们，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你们从开始发歌以来，我感觉你们跟粉丝的关系都还
挺近的，就互动也挺多的。不知道你们在最开始的几年有没有那种让你们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可能粉丝也会跟你们的一些评价或者是反馈之类的一些故事呢？
嗯，其实我最近有收到一个印象蛮深刻的一封信，他是说因为听我们歌也听得比较久，所以就让他萌生了一个以后也要做职业音乐人的想法，然后他的家人也非常支持他做这个事情，然后他说他现在就是在那种正规的学院里面学习，说有想要做影视方面的配乐啊或者编曲之类的工作。我就觉得这种影响还挺奇妙的，因为想到以前我们也是有受到一些音乐人的影响嘛，所以才会特别的喜欢音乐，然后现在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也能带给别人这样子的影响，就会觉得还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嗯，我是记得我们2016-2017年最开始巡演的时候，有好几个歌迷朋友，就他们那时候就经常很多场都过来，对，就那个时候关系就还蛮近的，就见到的会聊聊天啊这样子。就有一些朋友可能中间呢有几年就不见了，对，可能在我们心里就觉得他可能听别的音乐人去了，或者他有自己的生活之类的，结果最近呢就又看到他们又出现了，对，然后他们的生活就已经完全是新的阶段了。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在校的学生，然后现在呢就可能有的已经结婚了或者生孩子，类似于这样的。嗯，但是他们还是在说我最近因为你哪一首歌，然后又陪我度过了哪一段艰难的时刻，就是很幸运可以给大家一个这样长期的陪伴。嗯，就跟大家一起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就还蛮浪漫的。
嗯，确实，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看到里面有粉丝这么在讲，就是说自己第一次听的时候还在上学，现在都已经生孩子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想要从九连这个维度先聊，这好像九连变化也挺大的。嗯，因为这个就说起来，其实我才听你们的歌的时候啊，我当时在就是网易云上面不是看那种留言嘛，我当时还觉得其实听歌的人是有的，但是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火爆的那种感觉。直到可能大四快毕业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在抖音上面刷到你们的那种现场，那些粉丝就是录制的一些小的片段，也经常走在街上就能听到你们的歌。很明显我就觉得你们开始越来越红了，我有这种感觉。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走红这件事情，它在创作上有没有给你们带去一些变化呢？
我感觉我们俩其实一直都没有那种觉得自己走红了的心态，只是说可能身边有的人有的时候会告诉你，就是你们是不是火了呀之类的，但对于我们俩来说，我们的心态还是保持在以前那种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那种心态。在创作上的话，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的公司还是给了我们在创作上比较大的空间，他没有想说你需要去特别迎合市场的做你自己的音乐啊什么的。我们自己写的歌一般都还是没有太受市场的影响，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商单，因为他们可能也得平衡一下商业和原创之间的距离。嗯，总的来说应该还不是有特别大的压力吧。
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今年过完年以后2月份当时参加了一个演出，也是好几个月没有演出嘛，我们当时在一个免税店，我们演完以后出来发现外面围了好多人，就我们当时都有点，因为太久没演出了，就有点没适应，就有点社恐，有点没有习惯这么多人的感觉。因为其实在生活中，不是在舞台上面的话，就在生活中我们两个就是在路上什么的也都是比较少被认出来，然后生活什么都挺正常的。
嗯，哦，我之前就是看你们的演出现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们的演出现场特别的内敛，
是吗？
安静，
对
对，特别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两个人很安静。
对，我觉得这可能和我们的性格也有关系，就是我觉得我们俩一直都不是特别希望红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反而觉得那种歌红人不红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会让你更自由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我们现在其实演出的时候挺不安静的，
因为我们有很久没有机会看你们的线下演出。
飞机为何坠毁在浩瀚的太平洋，旅游为何落在人最伤心的地点，我看着湖底仿佛看着谜底，可是当我问出没有答案的问题，语言便失去了意义。
我们其实有发现，就是这几年来你们也在尝试一些不同的创作。其实我很好奇，刚刚佩林也有讲到，你们一开始也是有受到一些音乐人的影响才启发了你们的创作。你们觉得就是从最初到现在，你们的创作上有没有经历一些不同的变化？就我自己来看，比如说最新的你们的那个世界青年的专辑里面，有一些歌的它的情绪可能跟我之前听一些歌的情绪它就不太一样。比如《潮》这首歌，它几乎就是有点和《美好事物》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感觉。对，我很想听你们聊聊这些变化。
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主要源于我们自己审美的变化吧。因为一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曲风什么的都相对更简单，然后更直白一点。但是随着你做音乐越做越久，你会开始想要尝试一些更复杂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复杂好或者不好，只是觉得自己想要跳脱出原来那种状态里面去尝试另一种状态而已。所以我们的新歌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跟我们以前有一点截然不同的东西在，但是我们也其实并不想丢掉我们原本那种比较简单啊比较直白的一些作品。
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平时听歌的时候也是会被那些简单直白的东西所打动，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喜欢听一些 demo 啊之类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会想要丰富一下我们的音乐，就是让它可以有很多个面而不是一个平面。
我觉得在你们最新的这张专辑里面就是 有体现出来的。对
对，
你们在我们民谣2022这个节目上其实也有看到一些新的尝试。在这个节目中我特别喜欢你们唱的其中两首吧，一首是在无常中抛下一个锚点，然后另一首是城市动物园。先说说第一首在无常中抛下一个锚点。因为我感觉在2022年的时候，无常的生活应该是每个人都在经历的，很多人就是会一下就陷入那种很混沌的无措的状态，但是又有很多具体的瞬间是可以支持我们继续的成为我们的锚点。所以我们当时也发了一篇文章叫做让我们成为彼此的锚点。内容就是不同的年轻人他们会分享自己在封闭的环境下怎么找到温暖和关怀，那些能够让他们坚持生活的一些很具体的小事儿。比如说有大学生写到他的食堂叔叔会保证送到宿舍门口的饭不至于凉了，或者是说也有人分享他平时不太说话的室友会一早起来给大家做早餐，都有很多不同的场景。所以看到你们这首歌的标题的时候我也一下子被击中了，也很想了解一下你们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写这个主题的歌。
当时想要写这首歌的出发点应该好像也跟你想的差不太多，其实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多时候会比较平淡，会很少发生一些让你记忆很深刻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当这样子平静如水的生活里面突然来了一件让你觉得非常激动，然后让你想要在那个地方抛下一个锚点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想要去抓住那个瞬间。所以当时就以这个主题写了这样一首歌。然后在这首歌里面我其实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我们心甘情愿地被困住画地为牢，这其实就是在写我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吧。 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可能很少有时间可以走出去这个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会给你很多束缚，但你会心甘情愿地待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在节目里面，其实我们把这个地方说成一个乌托邦，或者是说成一个桃花源，就是你误入了一个桃花源，你觉得这里面一切的一切都非常的美好，你非常想留在这里，但是你一旦走出去这个地方之后，你想再找回这里来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找不到了。所以当这个时候，我会愿意就留在这里，我就不要再走了。
其实我也注意到了这句歌词，我当时其实对这个歌词是有一些疑问的，因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画地为牢呢？但是刚刚听你描述了一下之后，我又可以理解了。
对，这个在节目里面可能可以理解为友情，但是你放到生活里来，它也有可能也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爱人。当你遇到了一个很安全的家或者一个非常稳定的爱人的时候，你会心甘情愿地留在他们的身边，哪怕外面再多精彩或者是再多有趣的东西，可能都抵不过这一点点安定。
我觉得这很像这几年很多年轻人的状态，宁愿选择一个可能更舒适的环境，因为在那里会更稳定，面对无常的时候。
对，小曾，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当时在脑报我们的年终策划的时候，你就有说嘛，关于你今年大家都可能更愿意退守到自己的小家的这种感觉。另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就是《城市动物园》，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有意思，但是我有了解到你们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庞博的一个脱口秀段子，所以你们会把他那句话融入到你们的歌词里，就是谁又不是一只孤独的动物。然后我也很喜欢你们对这首歌的演绎，可能跟你们平时就是比较安静的风格有一些不同。我就也很好奇你们为什么会想到说要把一个脱口秀的一个段子把它改写成一首歌，除了这首歌之外，你们还会不会考虑一些其他的跨界创作？
对，就是想要把那个段子写成这首歌，其实还是主要因为它那个主题，因为庞博那个段子的主题也是城市动物园，它就是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啊比作待在动物园里的动物嘛，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个比喻挺有意思的，所以就延伸创作了这首歌。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它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也像一个丛林一样，就它有很多既定的社会规则或者是一些丛林的法则。当我们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像一个小小的动物一样，我们可能还没有摸清楚这个丛林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会遇到非常的困难，比如在晚上的时候会觉得很难过啊之类的。但是只要我们去愿意去学习，总有一天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丛林法则。
我其实很好奇，就是写这种歌的一个灵感吗？就是你们平时是会是有这种感触会记下来，然后就比如说写歌的时候又会想到，还是说又遭遇了什么，又有什么故事，所以才会想到写这种歌呢？经历了什么？
这首歌的话其实就是记了一下它那个主题，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忙嘛，所以都是用比较空闲的时间，如果一有灵感的话就立马记一下，就哪怕它可能只是几秒啊十几秒，但是等空闲的时候再去听那些东西，可能会带给你一些新的灵感，然后再去创作出一个更完整的东西。
那你平时会看些什么？我以前有时候很喜欢你们的歌，但是是首老歌啦，就是那个爱里就像爱生命嘛，那是一首就是王小波的语句组合成的一首歌，就我还是因为这个才开始看王小波的书的。
就其实还是和大家一样，大家看什么我们就看什么，就什么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啊，这些综艺也都会看。然后你说对创作有什么启发的话，其实到目前为止除了爱你就像爱生命，文学作品对我们的影响还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就还是没有太多从书里找灵感的时候，但是也会看了，电影也会看。我觉得看这些东西它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从之中找灵感，而是你看的这些东西让你成为现在的这个你。
暴雨后的彩虹，午后
后的诉说，像烟火，绚丽又短暂。人们说一切的美好都很难停留在刚好，可是我想在无常中抛下一个锚点，我们不去赶浪，我们不去远方，我们只在平静的生活里驻足停靠。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聊了一些跟创作有关的东西，当然我们刚刚聊的时候你们也有提到人生状态，因为我们聊到说那个在无常中抛下一个锚点的时候，有聊到说你们最近的人生状态就好像是被困在什么地方那种状态。其实我当时我在做这个播客的准备的时候，我有仔细看你们的微博嘛，我看到其实你们新专辑的一首歌我很喜欢，就是生日快乐这首歌，然后我也看你们的那个介绍让我觉得很被打动，就是你们有写说感觉热闹后回归寂静，寂静后又回归热闹，是这两年生活的一种有点像进入到一种循环里面，向外的触角在慢慢变短，生活渐渐的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叹呢？
热闹后回归寂静，寂静后又回归热闹，这个其实是在讲我在歌里用的一个采样了。因为我在歌里最开头的时候用了一个我们演出的时候现场的时候大家唱生日快乐的一个 demo， 之后又录了一个我自己回家然后可能关上房门然后走到吉他面前拿起吉他再唱歌的一个画面。因为我觉得这挺像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要出去走出家门然后和很多人待在一起，但是实际上最后的生活可能还是你自己在过，所以就把这段话当时用进去了。
那我倒是挺好奇的，因为确实这是大部分人的状态，然后社交然后回到自己家里面晚上还觉得挺孤独的，好像白天有很多人陪伴。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也是这几年，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到了，然后我确实也是对外界的好奇心或者是说探索欲没有那么强的，比较喜欢待在属于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面。但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种向内或者是说可能有一点自闭的这种状态是好的吗？你们怎么看待这种状态？
我觉得好像没有好坏，不管是向内还是向外，我现在自己感觉好像都是一个阶段的问题。就以我们自己为例，比如说我们在参加这个民谣节目之前，我们的疫情的前两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向内看的，就是我们就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围绕着自己，然后身边的社交什么的也在变少，我们也是享受那个状态的。但是当我们参加了民谣这个节目以后呢，出现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新的生活方式给了我们很多的新鲜感，然后我们在现在的阶段就想要往外看，现在的阶段就觉得也很珍惜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光，就是但我不知道我们下一个阶段是不是又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更加的追寻自我，自我探索，好像没有好坏之分。
我觉得倒让我想到就以前有那种梗图，他会说我自闭了我又想开了，就有一点那种两种状态相互交替的切换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的状态，
他那个可能就是频率太快了。
不过我在听你们这首生日快乐歌的时候，因为它是跟生日有关系的嘛，我就下意识的就会联想到一些跟就是每年生日你就会长大一岁啊，你就会，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也是有一些跟年龄有关的一些焦虑。因为我在去翻阅很多对房东的猫的乐评的时候啊，我时常会看到有人会有这样一种说法，会把房东的猫呢定义为少女民谣。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种定义的。其实当大家都一直在强调比如说少女感青春的气息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会不会给你们带来一种年龄增长的焦虑，你会思考这种相关的事情吗？
好像没有焦虑，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我有的时候在舞台上的时候就看到一些 经常来熟悉的面孔嘛。我其实心里想的是，如果可以从面容上看着大家从年轻一点到成熟，或者到应该还不会到衰老，就到成熟，就我觉得是一件还挺浪漫的事情。就是跟佩岭一起也是可以一起经历我们从年少的时候，然后比如说到30或者40或者再往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算是焦虑，就是它更算是一个珍惜的事情吧。
对，而且我其实到现在年纪越来越大，我会开始越来越喜欢现在的状态。你让我现在再回到18岁，我可能也没有那么想回去，因为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自身也就是内心世界也更丰富一点，也会更富足一点，包括你遇到各种事情，你的处理方式或者是你的想法什么的，可能也比小的时候要来得更成熟一点。就越来越觉得年龄它可能只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只要你不觉得自己年龄大，其实你可以是任何年纪。
其实我很赞同你们说法，就是说我觉得年纪或者是说时间变得越来越久，一方面可能有衰老的成分吧，但另一方面你的经历也越来越丰富，无论是这种陪伴的经历也好，就像那你们唱以前的歌的时候，我觉得唱出来的那种感觉也会不一样。比如说在我们民谣2022里面那个初舞台唱下一站茶山流，我觉得给我的感觉也很复杂。对，不一样的感觉。
对，确实觉得就是现在唱一些以前的歌的话会比以前更加丰富，就是自己会放更多复杂的情感在里面。
反而我刚刚在听你们说的时候，我会觉得什么样的状态其实都是自己的一部分，也可以去接受它。然后我也很想问你们的是，因为你们以房东的猫的身份也走过了9年，快今年是10年了，对你们来说有没有一些关键性的成长的时刻或者是阶段
你们觉得很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遇见。是吗？
是。
哎，对，因为我们之前经常说，如果我们俩当时有一个选择变了的话，我们可能都不会走到现在。比如说像我是去复读过，然后我就一直很庆幸我去复读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复读的话，我就不会遇见心仪。对，有的时候会觉得像是有一种宿命感在里面一样，我们每走的一步都好像是命运的安排一样，就是你稍微没有走那一步，可能之后的所有一切就不一样了。
嗯，那怪不得你们说我就想到你们选择唱那个下一站茶山流，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大学是个对你们来说很重要的节点。那你们说遇见，我真能理解你们的那种感受。我其实很羡慕你们，因为比如说在人生，比如说大学的时间，然后又出入到社会，这种在快速成长或者是说会经历很多事的这个年纪，然后遇到了一个人，然后你们两个人其实在大部分的事情上其实应该都是有陪伴的，我还挺羡慕你们这种状态的。
我也挺羡慕的。
真的很羡慕。
你们平时的相处状态是怎么样的？
平时的相处状态就跟大家看到的差不了太多，但是也会有一些比较活泼跳脱的时候，我们两个。但因为我们俩性格上像的部分比较多，就大体上是像的，然后可能只有一些小的地方我们可能会互补或者不太一样，但是就相处起来就是会很舒服，不讲话什么的也不会尴尬。
嗯，哎，那你们会不会就是也会产生一些生活中或者是创作上的分歧呢？就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们又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的分歧其实比较少，但是就算我们有不同想法的时候，好像也能理解就是对方为什么那么想，不会吵架，就是会用说的方式来沟通，然后来说服对方。就我们两个生活中都不是那种爱吵架的性格，我觉得吵架还是会有裂痕的。对，我们都能可以很静下心的听对方来讲话。
可能是因为你们俩都是很温柔的人。
你们刚刚就是有说到你们是怎么相处的，然后也有说到这几年的一些状态变化，然后我很好奇的是你们有音乐上的创作，或者是作为房东的猫的身份，你们有没有想要放弃过的时刻，或者是说厌倦过的时刻？如果没有的话，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或者是可能坚持它并不是一个好词，也有可能你们没有坚持，也有可能有一些别的方式，但是其实九年十年也是一个挺长的时间维度，你们就是现在回看的话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肯定也不是说一直都是那么有热情吧，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倦怠期的。就比如我可能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回家之后完全不想碰吉他，因为我一碰吉他我就觉得那可能是我的工作，但是后来我自己可能也想通了，就我觉得音乐它本身没有错，音乐它仍然是我们热爱的东西，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这件事情做到更好，所以转变心态之后会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做起来会更容易一点。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就是想要有没有想要放弃房东的猫这样的一个时候，就算是有刚刚他说的倦怠期什么的，但是也不会说想要放弃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讲不仅仅是完全是音乐，其实它很多的时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连接，就是有很多的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经纪人嘛，我们有三个人，就是说就算我们几个不一起做音乐，就是我们一起去干点什么别的都很好。对，做音乐只是因为我们都很喜欢音乐，所以说我觉得肯定不会放弃房东的猫。对，就算是可能我觉得可能到以后可能我们不想要有那么多的演出，或者是不想那么的多的出来，可能会减少一些这样的活动，但是我觉得音乐是一辈子的，然后我们两个也是会是一样的。
嗯，就是其实不论你们就是是不是身为公众的音乐人的身份，但是房东的猫可能对于你们两个来说是永恒的。
对，
我觉得我好羡慕呀。我也太羡慕了。首先是我很羡慕爱好的东西它成为了一种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职业也好吧，就是一个一直会做的事儿。其次是一直做的这个事儿陪伴着的又是最好的朋友。
嗯，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挺难得的，因为好像很少有人能有这样子的朋友。就比如说很多人在大学可能非常的熟悉，在高中非常的熟悉，但他们可能毕业之后就去做不一样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俩是大学是很好的朋友，之后也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以后可能也会一直在一起。
嗯，
哦，就会觉得这种友谊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其实都会觉得我们俩是我自己这边单方面的，会觉得可能更像亲人一点。嗯，
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宁静。我多想再见你，至少微笑话还能说起，街上初次落叶的秋分，渐行渐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比如说关注，其实你们唱的歌在当时也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校园民谣吗？可以这么算吗？反正我是上学的时候都在听。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或者是了解现在的大学生他们在听些什么，不知道你们有感受到这种音乐潮流上的一些变化吗？
有的，其实比较明显感觉是大家现在听歌的比以前少了一些，就听音乐的人大家可能会更多的看一些视频类的东西。嗯，听音乐的话我感觉身边好像会听乐队的比较多，然后还有嘻哈。
对，这几年挺火的。
嗯，
确实 好像在看我民谣2022的时候，感觉有一段时间没听过民谣了。
对，我记得是有一段时期，就是应该是几年前，民谣还是挺大家还是挺多人喜欢的，然后最近摇滚乐队又会出现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民谣对于就是喜欢听民谣的人来说，可能他即使比如说是某个阶段不听了，但是他可能比如说像我吧，我难过的时候我肯定还是会选择去听民谣一类的作品的。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可能跟我们当时也确实经历了一些不同，短视频流媒体的出现，我很好奇就是这些不同的媒体形式的出现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创作，形式上或者是创作上，或者是说有没有带给你们冲击之类的。
我觉得带来冲击应该还是有的，因为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听我们这种可能比较安静风格的人变少了，但是创作上我觉得影响还是没有那么大，因为我觉得这个带来的影响可能主要还是对我们发歌的方式影响会比较大。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就单单的在音乐平台上发歌就好了，但是现在可能需要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做一些推广，因为虽然我们自己是希望音乐可以更纯粹一点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从短视频平台上面听歌，所以我们会希望能有一些人从短视频听到我们的歌，再回过头来去音乐平台上搜索我们完整的歌，然后听到我们更多其他的作品。
嗯，你这么说我突然就想到这几年有好多新歌我都是只知道旋律，都不知道他们完整的歌是怎样的。
对，
对，我其实第一次感受这个变化的时候是我应该是2019年还是2020年有一次回家过年，然后我有一个妹妹，然后妹妹小我挺多的，就是小我可能七八岁，然后我问她现在听歌都在哪儿听，然后她说她用抖音听歌，然后我当时都很震惊，我就想说抖音不是一个短视频的平台吗？然后后来就发现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就是我觉得短视频平台现在是一个音乐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发的渠道，虽然我们自己可能更希望它有一个更纯粹的听歌的地方，但是确实我们也不能缺少短视频这样一个平台。其实我觉得影响创作的应该不是这些渠道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私人时间的问题，就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忙嘛，然后可能到处飞来飞去，然后留给创作的时间就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是就这样子的状态其实已经也有持续个几年了，所以自己也有在找比较能够适应这种生活状态的创作方式。就比如说我之前会说我会利用一些缝隙的时间积一些灵感，然后在我放假的时候再去完善那个东西，主要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我之前在也跟一些创作者，比如说像跟一些导演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自己生活太忙了，好多的灵感都是比如说记在备忘录上，然后偶尔不忙的时候再翻出来。所以好多创作者他们说因为就是疫情没有了，就是很多工作被取消了，待在家里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创作了那种感觉。
对，确实是疫情那期间是有写几首歌，就是也有写到自己还挺满意的几首歌。
是哪几首啊？我很好奇就是疫情给你们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多了一些时间吧，因为我觉得创作还是需要时间的。我一直觉得闲是第一生产力。对，我一般都会是在那种你放假放一段时间，然后前几天自己可能特别的颓废，天天睡很久，然后躺在床上，然后后来某一天觉得不能再这样颓废下来了，要起来写点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写出来的东西是比较好的。
那你有在疫情写的比较满意的歌是什么呢？
疫情期间写的，应该是也是四专之后要发的一首歌，叫《边界》。
哦，就是目前还没有发出来是吧？
对，这首歌是疫情期间写的。
期待。其实在这个四专世界青年这个专辑里面，我们很想聊聊你们这个专辑的主题，因为它关于世界，关于青年，我们仿佛看到了你们就是一直在想要去寻找自己，成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一些探索。
因为歌词里面有写到啊，
对，
我可以写。
对对对，所以一方面就是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尝试，或者是说你们有什么新的体悟，然后你们又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说成为自己、寻找自己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的？
觉得可能是会把更多的想法或者观点或者更自我的一些态度放在歌里面吧。像之前的时候，可能只是用一些自身的东西，然后或者是歌词的话，可能是一些对美好的东西的向往或者是描述，然后情绪上也是，可能之前就是比较单一的情绪，比较温暖的，但是我们新的专辑的话会有更多的情绪，明显更直白的。编曲上，因为我们这一次专辑有找好几位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很喜欢的音乐人，就包括像陈珊妮老师，还有荒井老师，还有维维老师他们，就是他们在帮我们做歌的时候也会问我们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以前找制作人做歌可能就是他们只会问一些关于音乐本身的问题，但是我们这次比如说找陈珊妮老师，他就会问我们一些关于我们自身的问题，比如说他就问你们想到底想做成什么样子，就是会让我们有一些关于这些的更深的思考。
我就很喜欢你们和陈珊妮老师合作的那首歌。
那还挺小众的那首。
刚刚第二个问题，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说成为自己、寻找自己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的？可能是成为了你们生活中，或者是说你们有时候在思考一些事情当中的一个不可缺少，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应该就是从这两三年开始会比较迫切的想要成为一个自己心里想要成为的自己，但是我发现这个事情好像强求不得。对，因为好像当你迫切的想成为自己心里的那个自己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失去自己，所以我现在会更希望自己可以去了解自己，就可以去了解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所谓的成为自己。因为我觉得你自己已经在那儿了，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你这前20多年30年也一路这么走过来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去了解你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的你之后会成为什么样，而不是去给自己一个时间的限制，去迫切的成为那个你。因为我觉得想法是每个时间点都会有变化的，你每个时间点想要成为的人是会有变化的，你自己的能力可能也是有限的。我就觉得现在一步一步慢慢走，不给自己任何的压力，这样子就好了。
对，而且感觉我们好像没有去想过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们认真的做好每一次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的选择，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到最后它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那个时候它可能会成为那个时候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就是做好每一次生活里的选择比较重要。
理解自己还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的。
我也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那一般你们会怎么去尝试的去了解自己为什么是这样的？我的一个很玄学的办法是开始看一些星盘啊什么之类的。
从星座啊
去解释一些自己那种不能理解的自己的行为。不知道你们会有什么办法吗？
我好像也差不多，就是现在越来越看那种测试了，越来越爱做测试。 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想可能想不到，但是你做测试的时候，那个测试出来你可以看到，然后你可以判断一下他说的准不准。如果他不准那算了，说的准那好像这是不是一部分的我。
对，因为这几年像 MBTI 测试还有星座
都很火的，这些都
对，就已经成为我们平时聊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些元素了。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朋友还在群里发他的那个 MBTI 是什么样的一个小视频给我们看。我就是觉得到了这是不是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就是想要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会那样，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都很困惑。
对，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惑。
而且我最近是因为之前过年嘛，然后我回家的时候还会观察一下我的爸妈，我想看一下他们身上是不是有一些影响我的东西，然后我发现真的还是有挺多的。
嗯，
我也是，就有的时候比如我很疑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就去追溯自己的童年，然后就会发现有一些影子。
对，我会去看心仪的爸爸妈妈，我好像也发现了心仪身上一些影子。
哦，
我觉得还非常奇妙，其实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嘛。但是就当你真正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观察的时候，观察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有非常多性格特点啊，是和你爸妈会有一些一脉相承的。然后你再观察你的爷爷奶奶，你又会发现原来你爸妈和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奇妙的。
嗯，是的，
占一部分。
嗯，
至少会有一部分。嗯
嗯，我也有用这种办法去观察我爸妈，而且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因为跟父母也有一点青春期的时候留下的一些裂痕，对，在通过这种观察的过程中反而有一点和解了，相当于理解了他们也理解了我自己，这种感觉。
忽然想起那年夏天，我弹琴在路边，唱着一首不知名的英文歌，天色已晚，你从人群中发现了我，就这样安静地听着。过了很久，我的生活仍有你在左右，聊过夜深也曾想你到白昼。
哎，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因为你们之前有讲到大学是你们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呢，在那里大学的时候发生了挺多就是决定之后事情的一些时刻。嗯，就不知道如果想要你们就是分享一个就是说你们觉得在大学最重要的一定要做的事，嗯，给现在正在读大学的朋友们，你们觉得会是什么呢？
那可能是找自己喜欢的事吧，就是因为大学其实课业没有那么紧，你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可以去尝试去试试错什么的，你可以多去参加一些社团呢，或者是多找一些，现在网络也发达，多找一些不同的东西来看，然后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吧。
嗯，我其实比较好奇你们两位的专业其实都不是音乐相关的，我比较好奇是你们当时选专业的时候就是你们喜欢你们自己的专业吗？
我其实还可以，因为我第一喜欢唱歌，然后接下来就会喜欢画画。
嗯，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嘛，喜欢音乐。但是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心里老觉得人应该把自己第二喜欢的事情作为职业，就是一个奇怪的理论。但虽然我并不是这么做，因为我觉得好像第一喜欢的事情就是它很宝贵，我就不希望它因为一些生计或者就是会去破坏它最美好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如果我学的是艺术，学画画，然后我以后就可以画画为生，但是我在累了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唱歌。我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种种机缘巧合就是又改了一下，就变成现在这样。
结果还是把自己第一喜欢的东西做了
职业。
那佩林呢？
佩 佩林有没有想分享的？
因为其实我当时报考这个志愿是因为我的分数刚刚够，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所以就报了这个专业，单纯是因为不想浪费分数。但是我进大学第一年就知道我自己不想做这个，因为我学的是税务嘛，所以在之后我就一直在尝试别的，就比如说我可能实习去的是互联网公司啊，大二大三又一直在做社团的事情，在办活动啊，办演出这些，就很少接触自己本专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学的时候大家能去尝试更多肯定是更好的。你哪怕是找不到自己最想做什么，但是你也可以帮自己排除掉一些选项。因为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实习，当时是在银行，我当时就非常坚定的说我以后一定不会进银行，因为那个银行要我穿高跟鞋画口红。对，我就觉得挺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觉得大学就是一个给了大家很多试错的机会的地方。
我特别感同身受，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精算专业，然后它就是有偏理科和商科的一个专业。然后虽然说这个专业是我自己选的，但是我当时选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不喜欢它。后来经历了三四年的折磨，我就觉得我一定未来不要成为比如说精算师。一个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忍受自己每天西装革履穿高跟鞋在商业世界里游走的样子，对，另一个就是我觉得自己真的不适合做这个。所以我刚刚听你在讲的时候还特别感同身受，所以当时大学毕业我就义无反顾的放弃了我就是这个本科专业交给我的东西，然后选择去探索另一条路。然后现在虽然说在赚钱方面肯定是没有那个专业吃香的，但是如果要从头选择的话我可能也不会选择那样一条路。对，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也接近尾声了，就最后也想问一下，比如说房东的猫，你们这一年的上半年接下来可能会做一些什么，能够跟我们透露一下吗？
我们上半年就是现在还有几场巡演要补上，就还有一些音乐节，因为去年就前两年疫情就延期过来的音乐节挺多的，满满当当看起来。还有会继续发我们的第四张专辑嘛？大部分的歌都已经做好了，然后现在就是一首一首在发。
今年的上半年听上去应该会很忙。
对，我觉得今年一整年可能都挺忙的。
但是我们作为粉丝就会很开心。
对，我们越忙我们越开心。
因为能经常见到你们就会那最后也想请两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首你们最近在听或者是很喜欢的歌吧。
大家看了自己的网易云，
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我自己最近其实在听很多伍佰的歌，就因为我之前其实也一直都挺喜欢他的，但是最近就发现他有一些遗珠。比如说单程车票是我之前听他乍一听觉得没有特别抓耳但是越听越好听的歌。
好的，我也打开我的网易云然后开始点收藏
了。我推荐那个有一首歌叫平原，然后是缺应该是念缺心吧，对，因为他们新换了一个女主唱，然后我特别喜欢她的声音，因为我们接下来的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钱的堆叠》，然后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一首歌，大概应该是四月份的时候才发。然后这首歌也是荒井老师帮我们做的，我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初体验，就是当时喝酒录的这首歌。就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喝酒录歌，我自己的话其实不胜酒力，然后喝了酒以后比较难以控制自己的声音，然后荒井老师说就是不要控制，就是要很放开的那种，然后就是很放开的。我们现在都没有听到成品，只是录完了上个月，但是还没有出来一个完整的歌，但我们觉得它应该挺好的，然后推荐给大家。
好啊，听上去也很期待。嗯
嗯，
那咱们今天可能就录到这里，然后也是录了挺久的，也非常感谢两位。
流年似水经过，阿芙落地从浪怀里浮现，淡淡地爱着海流山川，全心全意爱另一座冰山，想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朵，想吃掉世间最美味的一切，也想到你压我这张脸，就泛起微笑，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舞蹈的旗帜，爱你就像爱生命，什么都不是爱的对手，与之相配的只有爱，别怕一切美好消失，来吧，先让它存在，爱你就像爱生命。